吼，你有事吗？
对，我今天有事。
欢迎收听今天有事，这是由静好听与静文学联合制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静耀，专门和你聊聊生活中的小事，谈谈这些小事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和有趣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一位很有趣的科学家，他做的研究很符合本节目的宗旨，就是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研究出一番学问。如果有听过我们 EP0 的听众，可能会知道台湾有一位在美国做研究的科学家，他叫做杨佩良。杨佩良他得过两次搞笑诺贝尔奖，这个奖虽然叫做诺贝尔，但是他选出来的研究都非常的稀奇古怪，非常的好笑，但是这些好笑的研究又同时是非常具有科学的标准。杨佩良他第一次得奖研究是研究哺乳类的尿尿时间，那他最近这次的得奖是研究一种澳洲袋熊，研究他大便为什么是方形的。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题目呢，第一个问题呢，想请教杨佩良，就是袋熊为什么他的大便是方形，难道是因为他肛门是方形的吗？
在澳洲每个人都知道他的便便是方形的，然后大家也有这个神秘的都市传说说他的肛门是方形的。但是其实我们找到了一个澳洲的合作对象，然后他解剖肚子发现便便在肚子在肠子还没有排出来前就已经是方的了，所以他应该不是因为肛门的形状是方
形的。那你有把他肛门剖开来看是不是方形的吗？
我没有把肛门剖开，但我有把一只昏迷的袋熊送去扫电脑断层扫描，然后在那一层你就发现肛门是圆形的，然后肛门跟便便中还有点气体，然后便便 是方形的。
那它为什么会大出方形的大便？
是因为肠子的关系。就是肠子一般我们可能想象比如说香肠，那它的截面积是圆形的，就像一个环状这样，然后可能这个环的厚度都是一样的，可是袋熊它是厚薄厚薄这样子交错，然后交错的厚度在收缩的时候，厚的中间会形成一个尖角，薄的中间也会形成一个尖角，
就是它肠壁里面有两块是特别厚的，是不是？
然后刚好在对面
然后所以它蠕动的时候就很容易把那个软物质蠕动成方形的这样。
对，你把它说成软物质了
就是那种史前史，就是那种消化物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把它塑形成方形这样。
史前史没错。
你在做这个大便研究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你说袋熊还是？
对，袋熊
非常久，大概可能三四年多左右。
这个研究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找到真的袋熊。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然后有一些袋熊都在动物园里面，然后动物园的袋熊不太愿意让我很近距离的观察，然后他们也都很健康，没有死掉所以我也没办法说肚子能不能开一下。然后后来才去澳洲的论坛求助，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美国的科学家，我们很想知道袋熊的肚子发生什么事。然后刚好那时候有一个澳洲的袋熊专家，他其实也很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立刻就跟我们联络上了。
所以最难的是寻找袋熊这个生物这样子，
寻找可以把肚子打开的袋熊。
那最后他是进口一副那种他的肠胃道给你，是不是袋熊的肠胃道？
对，因为就是运送标本这件事情是算重量的，所以不能送整只所以他就最后就送了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全部的肠子，从胃以下的小肠一直到最后面屁股有毛都送来了
连屁毛都送来了
对
你上一个研究也是研究大便嘛，就是大便的时间，你那个研究有什么结论吗？
那个研究是说如果是哺乳类拉出条状的便便的话，那大家拉出条状便便的时间大概都是12秒左右。
大便通常是有平均量是几条这样子吗？
平均的话就会有小数点，所以是 2.1 条。
2.1 条包括人吗？就包括人也是这样子？
我的研究理论上包括人，但是我做的研究都是研究动物的便便，所以没有放人的数据在里面。
那你去哪里找到这么多大便可以研究？
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叫亚特兰大动物园，然后我们就是那个动物园跟我们其实合作很久了，所以他已经有点习惯我们很奇怪的要求。然后那次的要求就是我们需要你们 动物园里面所有动物的屎，嗯，然后他们也是想一下就觉得哦那可以，那我们就安排一个特别的礼拜，然后你们就礼拜一可能可爱动物区，礼拜二猛兽区，然后礼拜三灵长类，然后一次把这件事做完。
所以别人逛动物园是去看动物，你去逛动物园是去找大便啊？
我们就请他们帮我们找，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动物便会便在哪里。
那动物大便会很臭吗？
味道不太一样，欸，如果是像大象啊或是羊的便便，其实它的味道就是动物园的味道，嗯，但如果是那种猛兽比如说狮子老虎的，嗯，哦，非常臭，
那人的大便跟其他动物大便比起来的话呢？
我觉得人的大便臭味应该是偏就是老虎狮子等级的，可能因为吃的东西太复杂了，
可是作为一个科学麻瓜，一个文科男，我们也会很像那个网络乡民一样会想问说你这些科学研究到底要干嘛，比如说你说你做那个方形大便，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袋熊的方形大便，这个东西最后可以运用到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研究背后有一个可能一般人不会想到的问题，就是到底要怎么做出方形这件事情。
嗯嗯，对。
然后一般现在实际的做法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个固体的模，比如说冰块盒，或者是你已经做出一条什么东西，然后你把它切成方形的，可是袋熊肚子里面所有东西都是软的，然后也没有就是相变，那为什么它可以变成方的，然后所以希望这个研究可以应用在铸造这件事上面，然后还有一个研究是，这也是我就是做完这个研究发表之后一个医生跟我说的，他说大肠癌在早期的征兆是肠壁有一块会变得稍微比较厚，然后他就想说那这样是不是代表这个病人他的早期征兆就是他的便便会有一些角度或形状，
所以可以从便便推估那个病人的身体状况，这样
希望可以。
那你这样讲起来，你这个东西好像也可以运用在食品加工业，对不对？就是那种做方形的香肠出来这样。
对，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就是谁会对方形香肠有兴趣。
你上次好像听你讲，好像可以做在机器人，是不是？就那种软的机器人这样子。
对，现在其实大部分的软机器人都还是就是可能塑胶管有点像果冻那样子，然后吹气，然后看它动得比较慢，可是因为它是软的所以弹性很大，那这可以应用在比如说如果你利用它的厚薄，然后它就可以做出不同的东西出来。
可是像你上次做的那个大便的研究，就是 2.1 条大便然后12秒，那这个东西可以做什么运用吗？
这个运用我一开始觉得它可能也是帮助疾病检测，不过当我后来真的这个研究发表之后，有一个做公共卫生的教授来找我，他就说他想要知道全世界的动物的便便的实际的状况，就是会有多少，然后跟他们分布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合作做了这个研究，研究全世界除了人以外动物的大便有多少。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数据，就是说你为什么会知道那个全世界有多少大便这个事情？
这其实就是我刚刚在动物园的研究得到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研究我就知道动物的体重跟他们一天能够拉多少便便的这个关系，然后就可以应用在几乎所有的哺乳类动物上。
那为什么我要知道说全世界动物的大便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对于粪便以及粪便传播疾病的管理其实都很受限在人上面，所以我们就有厕所啊马桶，然后有污水下水道，可是动物的粪便目前是相对没有那么多资源，然后也会有传染病的问题，那特别是如果是资源比较不足的国家或者是畜牧业兴盛的地方，其实人跟动物的距离以及人跟动物的屎的距离非常近。
有算出一个比例吗？就因为现在人很爱吃肉，就是那个肉的那个消费量不断的提升，那如果一个人拉一公斤的屎可能会产生多少动物的屎这样子？
对啊，我们这个比例非常不乐观，在十年前的话这比例大概是1:4，
就是一公斤的人屎可以产生4公斤的
动物屎、嗯，对，但这个比例如果依照我们现在吃肉的速度增加，在十年后会变成1:6。
那这些动物屎都是没有不见得会有妥善的处理，会造成
问题。对，就是要看当地的怎么处理这个，而且主要都是来自畜产业。
这个数据是不是之前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这样的东西？
因为他们不知道动物会有多少屎，这是我的专业，只有我知道。
就你知道你的专业那个屎专业这样子。
对，
像你研究那个哺乳类的大便啊，还有那个方形大便，都上了重要的学术期刊嘛，对不对？那个是怎样的学术期刊？
那其实是一个很学术的期刊，它的
是多学术，
它的中文叫软物质，但它其实原本意思是说我们会收固体跟液体以外的研究，比如说土石流啊、胶体啊、蛋白质的结构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后来当我做完大便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主题非常符合，因为我的也是软物质啊，然后所以我就投稿，但他们非常喜欢，然后还跟我说哎、欸，可以当封面的故事这样。
两篇都是封面故事吗？
对，两篇都是，第二篇还没出来。
哎、欸欸，那你做的是大便，那你封面要登什么？也是登大便吗？
第一次的时候我做的是12秒大便的研究，然后我就自己觉得他们应该需要的是科学实境真实的照片，所以我寄了很多动物的屁股高清图给他们看。
肛门嘛，动物肛门。
对，然后还有就是大便的瞬间，我们去动物园拍超级近的那种，然后还有动物的便便的非常细节的纹路，
大便的纹路。
对，就是实际上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大象的大便里面甚至还有一些草、然后石头啊什么的。
那近看看像艺术品吗？
我觉得近看反正你不会闻到味道，所以感觉可能会有点惊讶感，但是结果他们全部都不要，他们就跟我说我们很喜欢你的东西当封面故事，可是有一些条件，不能有动物屁股，不能有肛门，也不能有屎。
那后来你们是放了什么东西？
这就给我们一个难题，所以最后我就找了一个我认识的朋友，他是做数位设计的，然后就把一样的刚刚出版社跟我说的话跟他说一遍，他就说他想一下，后来就画了三个干净香香的马桶，然后脚配上动物的脚印，就是大象的脚印、狮子的脚印跟猫的脚印，然后上面画一个时钟，说都是12秒这样。
哦，就是用间接可爱的方式去表达这个事情、
对，可是那个图就是感觉是一个干净的厕所。
哎，那你这个袋熊的研究怎么办？袋熊它也不能放大便吗？
就我们这一次有比较小心，没有再拍近距离袋熊屁股给他们，然后我们还是觉得他可能要的是方的，所以我们就给了照片给他们选，就他们最后选出来好像是袋熊脸，就是可爱的。
就是大家还是不喜欢大便，虽然大家都看中你的大便研究，但是都不喜欢大便，
可能也是需要一些包装，就封面可能没办法。
我记得你第一次研究尿的研究嘛，然后那个尿的研究放到 YouTube 上面，好像有一些负评，是不是？
对，那时候是也是美国有一些媒体先采访，然后他们做成 YouTube 就放到上去，结果按赞跟那个不赞 dislike 的大概比例是一半一半
的。那有很多人骂你吗？就是骂说哎、欸，你做这什么烂东西。
他们骂是不是针对我，但他们会说哎、欸，这个儿童不宜啊，或者是我不想看这个，然后怎么很恶心这样，就是针对的是那个新闻频道。
我们现在回头补充一下，就是杨佩良他第一个成名的研究是尿的研究，那个尿也是研究哺乳类的尿尿时间嘛，是不是？尿尿时间是多长？
21秒。
你那时候也是去动物园找这么多尿去做研究吗？
其实很多尿的时间跟便便的时间，你在 YouTube 上都有。哎、欸。
啊、真的吗？
对，你就直接查比如大象便便，然后你就会查出大概40个热心的民众上传的影片，就是他们可能自己在动物园看到，然后他们就手机拍就上传了，所以那就是我资料库之一。
那尿尿也是吗？我如果要大象尿尿，然后打关键字也可以找到大象尿尿，
也是20个出来。
欸，可是研究尿会不会比较不好测？就是说你会比较难看到那个尿的这个目标，
就所以要找影片是有完整尿尿过程的。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去动物园拍啦。
那不用真的接触尿吧？
有欸，我们其实真的有收尿。
哦，也有收尿。
就是如果可以收那种可爱动物，比如说山羊啊，那其实就我们可以去收，然后算容量。
尿会臭吧？
就是动物园的味道。
那尿不同动物的尿味道有不一样吗？还是说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尿的味道，没有没有特别。
欸，你接触这么多屎啊尿，你不会有心理抗拒的时候吗？
不会欸，就觉得很棒啊。因为其实你在动物园看到，其实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没有特别什么防护装备，然后每次短裤拖鞋就在那边收，在那边清，然后其实动物园的动物都是健康的动物，所以理论上他们的屎尿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好，为了不让我们节目听起来太臭，我们转换话题。欸，佩良，你最近在做什么研究？你的研究应该就不是屎尿了吧？最近的研究。
哦，我最近在做的是鸟在天空中一群鸟飞在一起为什么不会撞车的研究。
有什么初步的结果吗？
初步的结果就是我发现 比如说一群鸟可能10只或100只，但是它们飞的速度都是一样的。嗯，然后它们，但是鸟在比较大群的，比如在100只那一群里面，它们需要拍翅膀拍的比较快，所以现在它们为了搭上这个便车，就它们没有比较省力。
他们是会维持 一样的速度，对不对？
对，可是就对他们来说是比较费力的。
那如果是我们常在户外会看到不同的鸟，然后会交错，然后会飞来飞去，那他们也是不会相撞吗？
如果是鸟群都不会，因为他们就像你刚刚讲，会有不同种类的鸟混飞。
对，那他们也会自己自动调整，是不是？
我目前都没有看过相撞啊。
那不会有那种比较笨的，或者是
有猪队友吗？
对，猪队友，对，不会撞到吗？
嗯，目前我看到的都是鸟，其实他们飞有很多其他的模式，比如说可能飞成环形的，可能是一种警戒，比如说老鹰来了之类。但是目前我看到真的会撞到都是鸟撞到人造物，比如撞到玻璃啊，然后就是一般讲窗纱。
撞人造物跟撞鸟那个不一样是不是？就是他们那种造成的原因是不是不一样？
我觉得鸟跟鸟之间有一个，这是有点像是另外一个科学范畴，他们有一个名叫群聚行为。比如说人跟人之间平常也是不会撞到。
不会啊，我在路上常撞到人。
哦，好吧，那当我没说这件事。就是一般来说动物之间是互相可能够侦测跟彼此之间的距离，但是我们人造物可能玻璃就擦太亮了，然后对于鸟来说，他们的视力是没有办法观察到这是一个障碍物，他们可能就直接以为这是空旷天空就撞上去。
那像蚊子乱飞不会撞到，那个原理也是跟鸟的原理是一样的吗？
蚊子你说那种比如说
一群蚊子这样，
然后在灯光下面一群，
对对对，乱飞这样，他们也不会撞到吧？
他们也不会撞到。
那它不会撞到原理跟鸟群不会撞到原理是一样的吗？
正在研究中。就是我一个现在同实验室的学妹，她做的就是蚊子，然后我做的就是鸟，然后我们就常互相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模式是不是不太一样？
模式不太一样，因为你刚刚讲那个在灯光下的那群蚊子，他们其实是在求偶，所以他们那一球的蚊子就在那里也不会动，然后平均速度就是那里而已。可是鸟群是有平均速度，然后有移动从方向，可能就是说回家这样子。
那我们还是要问啊，那这个研究到底能干嘛？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鸟群不会相撞这个事情？
这可以应用在无人机的飞行上面，因为大部分的无人机都还是从，应该说飞行的模式都是从动物出发，然后目前都还是假设可能每只鸟都一样，都一样笨，然后他们没有朋友，也不会靠近，也不会
想聊天，
都不会，都，然后也没有家人这样。但是其实鸟群是有的，
有家人会想聊天这个事情吗？
目前我们这个团队有观察到说，鸟群里面是其实是会成对，有两只都会靠得比较近，然后他们的拍翅膀的频率也会靠近，
所以他们有小团体，
他们有小团体的，
是就因为有小团体的关系，所以他们不会相撞，就是小团体跟小团体之间保持距离这样。
目前还在研究，就我们也在看这个小团体到底是以两只为单位，还是以更3只、4只为单位。
这个研究难做的地方，它难处是什么地方？
一般来说，首先是你要有一个技术是能够同时观察到全部的鸟的轨迹，然后那个技术是从流体力学来的，就之前是研究比如说把气泡放在水里面，然后追踪气泡的轨迹，然后借此去估计这个水怎么流，然后后来这个技术就被改成那可能应该也可以拍蚊子吧，然后就灯光下蚊子的轨迹，然后蚊子怎么流，后来又在尺度放大，那应该也可以拍鸟吧，所以就变成4台摄影机架在户外，然后对天空去拍这个粒子，但其实这些粒子就是鸟。
跟听众补充一下，这个研究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对不对？
对，
它不是一个阿狗阿猫学校的一个研究，它是一个很知名学校的博士后研究，对不对？
对。
像佩朗，你之前读的学校是乔治亚大学的机械系，是不是？
乔治亚理工学院。
乔治亚理工学院，佩朗待的实验室非常有特色，他专门做一些稀奇古怪研究，包括我们刚才听佩朗他做了很多屎啊、尿啊，还有鸟群的研究。那佩朗，可以介绍你那个研究室里面有做过一些什么比较奇怪的研究吗？
我有一个学长，他做的是下雨天的时候蚊子为什么还可以飞，就是为什么蚊子不会被雨滴打死。那个研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但是你如果仔细想事情蛮怪的，因为雨滴的重量是蚊子的50倍，所以你这样撞到应该是蚊死才
对。
对
啊，那它为什么不会死？
它有点像是 太极拳的感觉。
太极拳。
对，就因为当雨水撞到蚊子的时候，蚊子并没有就是当场击毙然后就灭掉，然后被压成二滴，它就是跟着雨滴一起往下坠。
哦，
所以其实只是碰到，不是撞到。
哦，借力使力，
有点这样。然后蚊子可能就稍微飞偏一点就闪掉了。
哦，好厉害哦。那这个能干嘛？
这个也是研究非常小型的微型无人机有帮助。
啊，是啊。
还有昆虫的飞行。
啊，昆虫的飞行。
对。
除了这个之外，你们还有做什么奇怪的研究吗？
之前还有做过研究，是蛇如何在表面上爬行。
啊，
然后那个研究是发现，其实蛇能够前进是跟它鳞片立起来又放下来这个机制有关。
哦，
然后为了证明这件事，他们有把
蛇穿衣服吗？
对，蛇穿衣服，然后就蛇就完全卡住。
哦，那我们以后抓蛇就让它穿衣服就好。
但你都抓到了，你 就已经抓到了。
那这个蛇研究它能干嘛？就是说它能运用到什么地方吗？
我一直讲机器人大家可能都不相信，可是其实目前的机器人都还是设计在一个很好的环境，比如平地，然后都没有障碍物什么的。可是其实蛇的这个鳞片构造就可以让走斜坡非常省力。
哦，走斜坡。哦，
对，因为它就不是应该说爬坡的方法就只是鳞片立起来放下，立起来放下来而已。
哦，这是不是类似我们听到的仿生机器人可能可以运用到上面？
目前是这样。
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非常有趣的老师嘛，叫 David Hu， 就是说在那个实验室的老板嘛。
嗯，
他以前曾经做过一些什么有趣的研究吗？
刚刚做的那个蛇是他做，然后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水螟如何在水上行走。
嗯，
那在他之前其实这当然不是他发现的事情啦。嗯，是可能生物学界或是物理的人大家大概知道可能是因为表链张力。嗯，不过他是第一个用数学数字实际去算出来应该需要多少力。
嗯，
然后如果是假设体型放大到像人的体重的话，那脚的蹼应该要多大，然后应该要踩多快才可以在水上行走。
哦，有算出来，有算出来了。那个蹼要很大吗？
要公尺。
哦，记得好像之前有听过一个新闻，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有美国的议员针对全美国举出了21项浪费钱的科学研究，那其中就是 David Hu， 就是佩良你之前待的实验室里面，他就有高达4件。哦，这些浪费钱的科学研究，你们老板后来是怎么去回应这个事情？
就是他第一反应是有点错，因为21件里面有4件的话，就代表基本大概15%的美国税金都他浪费了。他觉得他一个人有点承担不起。
嗯，
但他后来仔细去研究这件事，就发现这个议员其实在这之前每一年都会编出这个可爱的小手册。
嗯，
然后列出一些他觉得浪费钱的科学研究。这些其实对科学界是有伤害的，因为被点名的科学家就可能有点伤心。
那你觉得这些研究是浪费钱吗？
里面有一个是我的研究。
哦，就是尿的研究。
尿的，对。那，
哦，你被点名是浪费钱。
我被点名了，对。
那你怎么想这个事情？
我觉得如果他觉得是浪费钱，应该代表他不懂吧。一开始还有点自负，但是后来就觉得，但如果他已经是议员了，
嗯，
他又不懂，那是不是代表可能，
对，可能大众更不懂。
大众更不懂，那就代表可能科学普及其实做得不太够。
对，那像我们不懂科学的人，不是做科学的人，我们还是会很好奇啊，那为什么大便尿尿啊，动物怎么飞啊，怎么动，这些事情它都可以是科学研究，这为什么也是科学研究？
你可以想象成科学研究也是需要多样性的。
嗯，
它有点像是一个大池子，然后大家放什么东西进去。嗯，然后其他人也可以从这个池子里面得到灵感去做下一件事情。
嗯，
所以如果，但是这是一个接力赛，它并不是我今天我一个人就可以治疗癌症，或是可以很直接的解决社会实际的问题。它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所以有些研究是你没有办法立刻看到它的实际的运用，对不对？如果说一个研究它是没有办法看到实际的运用的话，它可以算是一个好的科学研究吗？
我觉得这其实就代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
啊，真的吗？
对，因为如果能看到实际应用的研究，其实应用完了，那好像这个技术就结束了。
结束了。
对。可是因为应该说激发应用的人去问说我怎么样用在这个应用，然后反而也让应用那端的人去想这个问题。
可是科学家是不是不必去想应用那一个阶段，他只要把问问题跟解答问题就好？
在这个议员做这件事之前，我们曾经是这样想，就觉得哦，我们是前端，然后我们只负责就是产出科学，那应用的人应用负责就好了。
嗯，
但是这一件事的过后就 我们算是自己都想蛮多的，然后觉得可能也不能这样，就是我们也要想一下我这些科学会成为什么应用，然后其实也要主动跟应用的人接触。
你还记得那个四项被点名，实验室四项被点名浪费钱的科学，你记得还是哪四样吗？
有一个是我的，
对，就是，
然后有一个好像也是那个蚊子滴水的那个，
哦，蚊子滴水，
对，然后有一个是，哦，我有一个学长是研究蜜蜂身上的毛发的分布，对，然后他就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对，为什么要做，
对，但其实这个也是跟自节效应有关，就是蜜蜂如何把沾到它身上的花粉粘住跟拿下来。
欸，可是 我知道这能干嘛，
这能干嘛，
我又不是蜜蜂。
哦，你是问我这个问题。
对 对，我知道这个干嘛。
就是这比如说我们人想象的清洁其实就是水然后肥皂这样清洗，然后这其实是蛮耗能的事情，可是一般昆虫或动物它们又没有这些，它们要怎么携带比如说花粉或者如果有脏东西或寄生虫他们要怎么清理他们自己，像蜜蜂的话他们就是毛非常非常多，所以其实脏东西要沾上去就不容易。
哦，它是一个清洗或清洁的一个方法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一个研究好像是研究眼睫毛的长度。
眼睫毛这是什么研究？
就是也是研究不同动物眼睫毛的长度跟眼球大小的比例，然后发现都是三分之一。
那我知道这个要干嘛，
这很重要耶。为什么有睫毛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为什么？对啊，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睫毛太短的话你的眼球的泪液会蒸发太快。
哦，是这样子哦。
对，然后如果太长的话又很困扰嘛。
我蛮希望太长
的。哦，真的吗？所以其实这个长度是眼睛泪液挥发速度其实跟你表面上的风有关，其实就是人一般走路的速度有关，所以他做这个研究就是研究这些动物走路的速度跟睫毛的长度，然后还有它泪液如果是像眼球那样大小挥发的速度。
哦，这好有趣哦。嗯，
然后结果就好像L'Oreal 就来找他们合作
了。那个美妆品
对，就觉得这跟眼睫毛的化妆品可能有关。
可是这要怎么运用到那个化妆品眼睫毛的化妆品上面？
我目前不知道。
那是篇被点名浪费钱的科学研究，那其他的那个三位研究者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就是我们那时候刚好都还在实验室，所以就是有老师统一回答。那他后来就在公开的论坛写了一篇文章，因为那个写的是浪费钱的科学，所以他就写了一个浪费钱科学家的自白。然后里面就是讲到，就第一个是科学并不是一般民众想象的点到点的做法，它其实是中间有很多需要绕路，然后没有办法走捷径，没有办法直线，然后需要甚至白费很多时间。
就好像你那个大便的研究嘛，你一开始也不会去推估到说全世界的动物大便有多少，你一开始只是想要知道哺乳类动物的大便时间，可是你在走这条路的路上会突然岔出去，被其他的科学研究拿去运用嘛。
对，而且岔出去的那个科学应用引用的数还比我原本这边高。
哦，但是你是奠基，你是靠大便在奠基大家对世界的认识。
对对对。
欸，那如果说我今天是用一个很严谨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事啊，比如说我要想要去实验一下一个人头甩几下头 会头晕，或者吃多少热狗会呕吐，那这种题目它也可以算是科学研究吗？
其实有一届的搞笑诺贝尔奖的得主就是研究，他也是两次搞笑诺贝尔得主，然后他的第一次是，第一次还第二次是研究人如果长头发绑马尾的话，那走路的时候马尾晃动的频率。
这能干嘛？
这个他用物理的气体粒子碰撞去解释。然后我觉得这应该跟比如说机器人行走的后面如果你要装什么东西的稳定性有关吗？
是不是搞笑诺贝尔奖好像很少人像你一样拿过两次，对不对？
大概有四五个人。
哦，有四五个人就是拿过两次，所以你就是台湾之光这样。
我跟我的指导教授我们算一个团队，但是他在 MIT 的时候他的指导教授也拿过一次，然后这个指导教授的指导教授也拿过一次。
但是你是拿过两次这样。
对。
欸，那你那时候参加搞笑诺贝尔奖的时候你家人有去吗？
哦，对，我妈非常高兴，就两次她都有参加。
你妈好像也是个科学家对不对？
嗯，她已经退休了，不过她研究的是分子生物。
嗯，那她去参加 有什么心得有什么说法吗？
她第一次去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觉得这是她人生最靠近诺贝尔奖的时刻。
因为大便。
哦，第一次是因为尿尿。
因为尿尿而靠近诺贝尔奖。
没错。
我们在美国影集《生活大爆炸》里面呢，常会看到科学家会用很夸张的各种科学理论去解释那种生活里面的小事哦，看起来非常荒唐好笑。那我不晓得佩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会去看一些比如说 Discovery 或者是那种动物星球频道的这些影片吗？
会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其实大家趁指导教授不在的时候，门关起来都在看这个。
那你看那个反应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是在工学院，但是很爱奇怪动物的阿宅啊。
欸，你做这么多科学研究，你看待世界的眼光会不会有不一样？
会耶，我现在可能想法都会往大家觉得比较偏的方向。就如果政见可能就会觉得流体力学，但是一般大家想比较排斥，比如说屎尿或呕吐，其实我会觉得不会啊，应该也是流体吧。
欸，你做屎尿研究在学术界，在不管在美国的学术界或在台湾的学术界，有受到怎样的回响或批评吗？
就我觉得大家回响跟批评是渐进式的。
哦，渐进式的。
就一开始可能很排斥，就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个 YouTube 就是一半赞一半 不喜欢，但是等到做变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然后上架的影片也都会先有一个警告标语，就说以下影片有什么什么可以自己选择观看这样。但是到了做袋熊的时候，忽然好像就一片倒，大家就都很想知道真相，
因为很猎奇，因为
然后就忘记了袋熊背叛也很臭这件事。
袋熊也是很臭的动物是不是？
哦，我其实没有看过袋熊，所以而且我收到的样本也是放在样本一里面已经一阵子了才漂洋过海来，所以我拿到的样本是臭臭的没错，但我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臭。
你之后还会做屎尿的研究吗？
我想应该不会停吧。
就是误入歧途这样子，
就门已经打开了。
门已经打开了。欸，那你每天在排泄不管是尿尿或大便的时候，你有特别去数那个秒数吗？欸，验证到底是不是像我做的研究那样？
不会特别去数，因为我上厕所不会带手机。但是我会看一下。
我们从杨佩良的屎尿的研究啊，或者是他现在做的鸟群研究，以及像他之前实验室里面的同事做的各种动物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些研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荒唐好笑，但实际上呢，它也是让我们知道说科学跟生活的距离也是可以非常近的。如果你对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上镜周刊的官网搜寻搞笑诺贝尔，别人笑我太疯癫，以及屎尿也有大宇宙这两篇报道，里面有更详细的内容。我们今天谢谢佩良。
谢谢静耀。
这是静好听与静文学共同制播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